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的吧，我们
听
是。
得见，听得见。刚刚你是不是掉线了？
不知道，我这上面怎么突然之间显示什么 recording？
哦，现在可以了，听得见。
这是有人在录吗？
对，我在录。
哦，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开始啊。啊，下面我们大家请先打开我们今天要用到的第一处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1到5节。以赛亚书第六章1到5节。翻到的话，大家请跟我一起来把这5节经文，我们先来读一遍啊。以赛亚书第六章1到5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阿门。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和听他话语的人。今天下午，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神是圣洁的。并且神是公义的，我们先来看，关乎神的这个圣洁，用小药理问答的话说，就是神的圣洁是无限、永恒、不变的，简而言之，我们的神就是至圣，或者他是全然圣洁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之前，我们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阿们的天父，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这样宝贵的机会，让弟兄姊妹通过网络来学习你的话语，也真的很感恩你把这样一个荣幸的机会放在我手中，使我可以分享和教导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降临在孩子身上，愿你的圣灵充满孩子，愿你把你当讲的话语。放在我的心中，放在我的口中，愿你也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借着我们对你话语的学习，借着我们对你圣洁的明白和学习，主啊神呢，让我们真的是离绝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的罪恶，也成为在你眼中一个圣洁的人，越发的在生活当中追求圣洁，真的是也让我们看到你是公义的神，让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回应。认识到你的公义之后，我们该如何回应？愿你真的是向我们每一个人心说话，愿你在我们中间执掌王权，居首位，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的圣洁是无限永恒不变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是至圣的神，他是全然圣洁的神，他是全然圣洁的神。在我们刚读的。这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1到5节当中，就形容我们的神，尤其第三节说，我们的神是圣哉，哎，圣哉，圣哉的神。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这个先知以赛亚，在这个异象当中所看到的。我们的神，他有荣耀，极其圣洁。弟兄姊妹， 这时候经文当中，以赛亚就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个在神面前侍立的这个撒拉弗，他们就高声呼喊，赞美赞扬我们的神，说我们的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神，而且圣哉这个词呢说了三次，说了三遍。弟兄姊妹，我想让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因为这个可以说在圣经当中，这个三这个数字有的时候呢是用来表是一个完全数是用来表明我们的神全然圣洁，因为他这里出现圣哉圣哉圣哉三次这个三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全数。那在这里说三遍圣哉圣哉圣哉，那就说我们的神是全然的圣洁的神，是完全圣洁的神，完全圣洁的神。那一说神是圣洁的圣哉的，那就必须得说三次当然，圣哉是我们中文的一个翻译，英文圣经当中就是 Holy Holy Holy，就是圣洁圣洁圣洁的神。你是全然圣洁、完全圣洁的神，你是至圣的神，你是圣至圣的神，你是大有荣耀的神。当然还有一些解经家提到这里说，为什么这个圣哉或者圣洁的要出现三次呢？还有一些解经家就说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天父。你是圣洁，所以他被称之为是圣父。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所以他被称之为是圣子。那圣灵呢？他也是完全圣洁，所以他被称之为是圣灵。所以有的解经家就说，这里圣哉圣哉圣哉出现三次，就形容我们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完全圣洁。都是完全圣洁的，弟兄姊妹，当然他们这样讲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圣子耶稣、圣灵也确实都是圣洁，而我们的神就是全然圣洁的，完全圣洁的，他是至圣的，是至圣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异象当中，这个先知以赛亚也看到，侍立在神面前的这个撒拉弗你高呼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神，圣洁的神。还看到他又高呼神，神的荣光充满全体，神大有荣耀，完全圣洁。所以在神面前侍立的这个撒拉弗，他有声音告诉我们，他有六个翅膀。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飞翔。但这幅图画，这个有很多解经家就，我觉得他们描述的还是相当正确的。有些解经家就说，这个撒拉弗两个翅膀遮脸，就是他意识到，哇，他发觉，他感受到神是完全圣洁的神，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深深的感觉到自己的不配，所以就两个翅膀遮脸。整个脸部遮起来，就在大有荣耀的神面前，哇，感觉自己完全的不配，完全的跟至圣的神相比，自己差得太，所以在神的面前不敢显露自己，把自己的脸遮起来，也把自己的脚也用两个翅膀遮盖起来，遮盖起来，因为神是至圣的神，全然圣洁的神，没有任何一个神，没有任何一个天使。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圣洁上跟我们的神相比，所以在至圣的神面前，撒拉弗怎么敢显露自己？怎么敢显露自己？那弟兄姊妹，他还有两个翅膀飞翔，那这是一幅图画，就是撒拉弗在神面前时刻准备，时刻准备，时刻准备着要为神服。神但凡有差遣，他立马两个翅膀飞翔，就赶紧去为神做事，所以是这次后面这个以赛亚意识到这个异象当中之后 他后来就在这个图画当中的感召之下，他就觉得说，神呐，我在这，请差遣我啊！他也是一个时刻准备好的人，当然这个先知以赛亚，他真的是看到这个意象当中看到这幅图画之后，哇，又听到撒拉福对神的赞美呼喊，说神是全然圣洁的神，他又看到撒拉福怎么在神的面前感受到自己不配，所以遮盖住自己的脸，遮盖住自己的脚，所以借着这幅意象当中他看到的图画，哇，先知以赛亚马上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第五节当中，先知以赛亚他就自己说，他说祸在我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位全然圣洁的神面前，神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异象，我连撒拉夫都感觉到自己不配，更何况是我呢？我这一个有罪的人呢？这个先知以赛亚马上意识到自己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污秽，有很多的不堪。看到神的圣洁之后，哇，自然想到自己很多不圣洁的地方。所以先知以赛亚就说：“祸在我命，因为什么？因为我有很多不圣洁的地方，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现在又因为我见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全然圣洁的神，他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神。我看到神是神的完全圣洁之后，他就马上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知，发现自己有很多不洁的地方、污秽不堪的地方。弟兄姊妹，可以说先知以赛亚的反应，就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反应。尤其是应该成为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要学习，神的圣洁是无限、无限的多，神全然圣洁、完全圣洁，而且是永恒的。神从一开始创造天地万物之前，他就是全然圣洁，直到今天，再到永远的将来，我们的神还是全然圣洁、至圣的神。圣哉，圣哉，圣哉的神，他的圣洁是不变，没有一时一刻，我们的神不是完全圣洁，任何时候，他的圣洁都永不改变，都是至圣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哇，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学习到、明白到、领悟到，我们的神是光圣洁的，不光光是圣洁的，而且是。完全圣洁，大有荣耀的，没有一点不洁，没有一点污秽，没有一点罪恶。那我们真的是认识到神的圣洁之后，就应该像先知以赛亚一样，或者像异象当中的撒拉福一样，在神的面前感到自己的不堪，感到自己的不配，像先知以赛亚一样，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洁，自己的污秽，因为这正是。很多时候，圣经提到神的圣洁的时候，其实神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和应，因为很多时候神提到神是圣洁的时候，圣经也吩咐要求我们也要这些不洁的人也要圣洁比如大家跟我翻到新约的一处经文，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15到16节，彼得前书第一章。15到16节，彼得前书第一章15到16节，翻到的话，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啊。彼得前书第一章15到16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弟兄姊妹，看到没？我很多时候，圣经提到哇，神是圣洁的时候，神就自然要求属他的百姓也要圣洁。神为什么要求我们也要圣洁呢？因为一个 很自然的事实和现实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不圣洁，有太多不洁的地方啊，弟兄姊妹，所以神要求我们也要圣洁，我们也要向神学习，尤其在圣洁上啊。当然还有接下来好多个，那我们学了真的小要领问答的第四问，前面三个提到哇，神的。我看你们的翻译是神的本性，有的翻译成是神的存有，是无限永恒不变，就教导我们神是全在，无所不在。还有后面教导我们的神的全能是无限永恒不变，教导我们神是无所不能、全能的神，神的智慧是无限永恒不变，教导我们神是全知的神，无所不知。那这三个属性是神不可传达的属性，或者叫不可传递的，或者叫。不可传授属性，就是当圣经提到啊神是全在、全能、全知的神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吩咐要求我们，哇，神是全在的神，无所不在的神，所以你也要无所不在。没有，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这样教。啊，圣经当中提到神是全能的神的时候，你也从来没告诉我们说，既然神是全能的，所以我们这些信神的人也要全能。没有。啊，提到神是全知的神的时候，无所不知的时候，圣经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要也要全知，没有，神不会把这几个全在、全知、全能的属性传授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或者传递给，或者传达给我们，神不会这样做。但是当圣经提到神是圣洁的神，或者神是公义的神时，哇，圣经当中就有提到，既然神是圣洁。既然神是全然圣洁，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我们也要努力的追求圣洁，甚至神给我们设立的目标就是你要完全的圣洁，你要分别为圣，啊，甚至圣经用圣徒来形容我们已经信了神的，啊，就告诉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在身份地位上已经是被称之为是圣徒，当然也提醒我。在生活当中，也要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圣洁啊！这就提到，因为这是神把这个，这叫可传递的属性或可传达的属性，可传授给我们的属性。神期待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圣洁。那接下来咱们从圣经当中来看几个啊，我们既然是神是圣洁，我们是属他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我们也要圣洁，啊，我们是圣，身份地位上的圣，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言语行为当中，也要完全的圣洁，跟我们的身份地位要匹配，匹配。神是圣洁的神，所以要求我们也要圣洁。好，我们来看几个啊，第一个，大家跟我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神要求我们在婚姻上要圣洁。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到第七章的第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你们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弟兄姊妹，在这处经文当中，当然教导很丰富啊。我想让大家特别留意，这一篇经文告诉我们要除去灵魂、身体一切的污秽，得以成圣，得以成为圣洁，得以成为在神眼中圣洁。又告诉我们说，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当然，这个上下文当中就在教导我们这些信上和不信的人，不要和他们成为人生的伴侣，不要跟他们结婚。我们是圣徒，他们是在神眼中不信的人，是不圣洁。所以教导我们在婚姻上要圣洁，就是信主的人一定要找信主的人作为人生伴侣，可以往这方面应用。也就是说，我们在婚姻上要圣洁，信上帝的人一定要找信上帝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当然，这处经文不光可以应用在婚姻上，也可以应用在这个合伙做生意上。因为很多的时候，人跟人合伙之间做生意，他在生意上就是一个合伙人，合伙人啊。他弟兄姊妹真的是。这处经文也可以这么应用：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异轭；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为什么在生意场上要成为合伙人呢？你一个信的，他一个不信的，你很多价值观都不一样啊，一个说要不信的说要偷税漏税，你信上帝的不可以；一个不信的说，周日要继续营业干活，不去教会聚会。哎，那个信主的说，周日啊，可以停一停，我要去教会当中敬拜神，还有很多很多做法都不一样啊。那不信的也许说，为了让我们的生意更好，可以在店里面摆一个招财猫，一招手一招手这个招财猫。那信的就觉得那不行啊，是吧？所以他们在生意上成为这个伙伴，不好，不合乎圣经。信主的和不信主又有什么相干呢？是吧？所以在婚姻上，在生意合伙人上，要圣洁，要圣洁，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不光是在婚姻上，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圣经教导我们，在吃食上要圣洁，在吃食上要圣洁。当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呐，很多那个什么分蹄不分蹄的，还有很道嚼不道嚼的，咱不需要注意。在新约圣经当中，对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有要求啊，有三样咱不可吃：祭过偶像，祭偶像之物，还有血，还有这个勒死的牲畜，因为这个牲畜勒死，它的血渗透到它的血液，所以我们不能吃，不能吃。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吃，隔一段时间吃主的圣餐的人。咱们怎么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祭鬼的物啊？咱们在吃食上要圣洁啊！这些我作为我们外邦基督徒不可以吃啊。经文咱就不翻啊。当然还有，我们基督徒穿衣打扮要圣洁，要圣洁。你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穿衣打扮，你绝对不能够以性感暴露为穿衣原则。怎么引诱异性啊？以这些为目标去穿衣打扮，不可以。那基督徒就要端庄、大方、得体，是吧？要追求内在的温柔、安静，不要追求这些外在啊，这些虚浮的东西。穿衣上要讲究啊，要跟世人要有分别呀，要有分别啊，因为你是圣徒啊，圣徒啊。要跟你的身份，要跟你的地位要匹配。神是圣洁的神，神圣洁的人，神召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要跟世上的人有分别，甚至在穿衣打扮上都要有分别。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圣洁。还有在语上、言语上，大家请跟我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这处经文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神是圣洁，我们是属神的人，神要求我们也要圣洁，我们怎么可以信上帝呢？而且在神眼中的一个圣徒，神也要求我们要圣洁，怎么可以满嘴污秽的话语呢？也不可以满嘴污秽的口头禅呢，像不信上帝的人一样，说三句话，两句话带着有污秽的口头禅，那怎么可以呢？不可以啊！以弗所书啊，第五章3到4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戏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这样才与我们圣徒的身份匹配，这样才与神对我们的要求要圣洁匹配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够整天啊讲话当中出现淫词妄语，或者爱开黄色笑话，这都是基督徒不该做，圣徒不该做。啊，你言谈举止可以幽默，可以幽默，但不要爱充满黄色的笑话，这是不该的。今天好多，我见到甚至有些信上帝的人也嘴里面出现污秽的口头禅，甚至隔三差五讲个黄色笑话，不该做。神是圣洁，神要求我们说话也要圣洁，要圣洁，因此妄语、黄色的笑话。都不要讲，都不要讲。那还有啊，神要求我们信上帝的人啊，家中也要圣洁，家中也要圣洁。比如神要求以敬拜神的以色列人啊，那不能够家里面不能有偶像啊，不能有偶像。那提到这些的时候，神就提，因为神是圣，所以呢，偶像什么一切都要除去。那作为我们信上帝。我们要圣洁，我们的家也要圣洁。你不能敬拜着上帝，你家里面还有祭偶像之物，或那个佛珠、佛串儿，或那个观音啊，或者等等，那这都不应该。或者你的抽屉里还放着那个以前买那个佛串儿，都不应该，因为我们是圣徒，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他很忌邪的。我们要把这一切都除去，要把这一切都除去。但弟兄姊妹，关于圣洁的应用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啊！比如说，神是圣洁的神，神要求我们要圣洁，甚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要圣洁啊！这个旧约圣经当中有提到，神是圣洁的神的时候，神要求我们啊，也不能纹身呐，不能这样，不能为着死去的人把他的名字刻在身上、纹在身上或等等。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不能这么做。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有纹身。啊，尤其是信了主之后啊，如果信主之前那纹了，那你很难整下来，那你没办法啊。但信了主之后，你绝对不能这么做，不能去纹身，不能去纹身。神是圣洁的神，而且如果哪怕信主之前有，信主之后如果能除掉的话，还是尽量除掉，这样很不容易啊。还有我们的身体上也要圣洁，身体上也要圣洁，神是圣洁的神。啊，这个我们身体上也要圣洁，我们不要跟那些跟别人、跟异性之间啊，不是你配偶或者是你结婚之前跟异性啊，这个身体上有什么这个同居或怎么样发生关系，神是圣洁的啊，我们信圣洁的神，我们真的是跟异性关系上也要圣洁，我们不要犯淫乱的罪，而且况且里面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我们不可以犯这污秽的罪，得罪神。还有很多啊，弟兄姊妹，比如圣经也提到，啊，这个彼此问安的时候也要圣洁。大家跟我翻这处经文吧，《哥林多后书》13章，《哥林多后书》13章12节。 哥林多后书13章12节，这里面使徒保罗教导说，他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当然，他就劝诫教会当中弟兄姊妹要常常的问安问候彼此。啊，亲嘴是当时的一个礼节，同性之间，弟兄姊妹跟姊妹之间，啊，这个脸颊一贴，稍微嘴会碰着别人的脸颊，贴一下这边，再贴一下那边，就是当时的亲嘴问安。这保罗教导你们勿要问安，在其他经文当中就教导说勿要彼此亲嘴问安，但同时他也教导说问安的时候要。勿要圣，就是你要带着一颗圣洁的动机，带着一颗圣洁的心去问候对方，向对方问安。你不能问候对方和对方问安的时候带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不圣洁的动机。你问候他，你和他交谈，你和他交流，你关心他，你不能带着一个要。完了之后要重伤他，要毁谤他，或者要找他把柄的动机和目的这样做，那绝对不可以。那彼得前书第5章14节里面，使徒彼得教导说，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你问候彼此的时候，你要带着主的爱去关心对方，去问候对方，去问安对方，要带着这个正确的动机。带着对他的关怀、关爱，在主里面，不能够再带着不正确的动机。所以问安的时候，哪怕圣徒相通的时候，都要带着正确的动机，都勿要圣洁，带着圣洁的动机，不能带着啊，我多了，我事后怎么样去重伤你、毁谤你、往你身上泼脏水啊、伤害你，都不可以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完全圣洁、全然圣洁、至圣的神，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神。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完全圣洁。所以神在神的话语当中也要求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要圣洁。我们在婚姻上要圣洁，这神对我们的要求。在甚至有些生意伙伴上，也要圣洁，要分别为圣。我们在穿衣打扮上要圣洁，我们在吃食上要圣洁，我们在言语上要圣洁，我们的家也要圣洁，没有不能有偶像啊！甚至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问安，也要带着圣洁的动机，出于主的爱，用爱心去问候彼此，弟兄姊妹。这是圣经当中提到神是圣洁啊，对我们带来的一些的应用。你可以想一下，你在这很多的地方提到，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没有圣洁呢？有的话，你在主的里面反思、清查、认罪悔改。好，我们下面看啊，我们这个探讨要学的第二部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大家请跟我翻到《生命记》32章3到4节，《生命记》32章3到4节，《生命记》32章3到4节，这两节经文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又正直。我们的神又公义又正直，他所行的无不公平。小药这问答说。我们神是公义的，他的公义是无限、永恒、不变的。那教导就是说，我们的神完全公，完全公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所行的无不公平，又公义又正直。在圣经当中提到公义用来描述我们的神的时候， 那公义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直啊，就是直。换句话说，就是不弯曲啊，不乖僻，不弯曲。我们的神公正的很，公义的很，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不也不会讲人的情面，他是公义的神，正直的很。所以你看，公义和正直很多时候并行起来用。大家再跟我翻一处经文，翻到诗篇145篇17节。诗篇145篇17节。诗篇145篇17节。这些经文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真的，我们神的作为真的是都是公义的。圣经讲说，在他一切所行的，就是神所有所作所行的，没有一个不是公义。神全然，他的公义是无限、永恒的、不变的。神从一开始创造世界之前，他就是全然公义；到今天，他还是全然公义的；再到永远的将来，他还是全然公义的。他没有一天不是公义的。他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公义的，他的公义永不改变，是不变的，不变。那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就是全然公义或者至义的神，至义，神是至圣，那至义，全然圣洁，全然公义的神。那弟兄姊妹，圣经当中提到我们神是公义，那就着重几个教导。那我们神的公义彰显在哪里？那就彰显在我们的神罚恶、赏善，还有我们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会把一个没有罪的人当成一个有罪的人去对待。他也不会把一个有罪的人去当做一个无罪的艺人一样去对待，这是我们的神，他又是赏善罚恶的神，他是罚恶的神。我们打开一处经文，翻到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16章，他审判行恶的人。启示录16章4到7节，这段经文就教导我们。我们神是公义的，他审判恶人，他罚恶的神。启示录16章4到7节，这处经文说，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水就变成血。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亦在成在。”啊，这处经文出现了两个词“判断”。你都可以理解成是这个审判，你可以理解成是个审判，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审判这个词在咱们中文圣经和合本里面，有的时候被翻译成判断，那这里面就是啊，但这里面描述的就是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哇，将来神会把地上的水变为血，让那些曾经逼迫圣徒、杀害很多圣徒性命的人，让他们，他们没办法喝呀。啊，水都变成血了，怎么喝？但是这个，当神这样做的时候，哇，天上的天使，掌管众水的天使都会向神发出感叹赞美，说神这样判断，神这样审判那些逼迫圣徒、把圣徒残杀了的人，神这样的审判是什么？是公义的，这些人该受然后在祭坛当中，啊，在启示录里面那个祭坛当中，这就是尤其指的那些殉道者。被世上那些恶人 杀害的那些圣徒，哇，他们见到神这样审判那些地上曾经逼迫过他们的人，残杀他们的人，他们也在神的面前感叹或者赞美，说你的判断、你的审判是意在太公义的神，神实在太公义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公义的一个彰显，就是神罚恶、神审判行恶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你会面临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针对，但这个年代还好一些，为此殉道的在咱中国呢，不多。那以前的年代，可能都有为此殉道。那弟兄姊妹，那些恶人，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忘记他们对我们的逼迫。关掉很多聚会的地方，冲散很多主的圣，逼迫很多神的仆人。神是公义的神，神不会忘记这些人所做。神会早晚按照他们的罪恶报应他们，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必须要这样做，神必须要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神公义的一个彰显就是罚恶，还有一个彰显就是赏善，赏善。那大家请跟我翻到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这是使徒保罗他在地上的圣工即将结束的时候，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书信当中，保罗所说的。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保罗如此说：“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使徒保罗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自己将来在基督耶稣的审判台前要领受的奖赏的确定和坚信。这就建立在他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他就知道神是全然公义的神，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在世上，哇，为主打了那美好的仗，当跑的路他也竭尽全力的跑尽了，所信的道他也竭尽全力的守住了。他在世上为主奔波的时候，都是竭尽全力在做主的工，无所畏惧，这他知道，神会赏赐那些爱神的人，给他们有公义的奖赏。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神是公义的，神既然这样应许，一定会这么做。神是罚恶赏善的神，使徒保罗行神眼中的善，行神眼中的义，又竭尽全力的忠心的侍奉把福音传遍欧洲，建立了很多教会，在面临逼迫的时候没有妥协，真的在面临这些真的是把人家奉割礼的人他。他竭尽全力的为了真道辩护，为了纯正的福音辩护。弟兄姊妹，做这一切，保罗所付出、所做的这一切，不光他知道，神也知道，神也看在眼里。将来有一天，到了基督的审判台前，基督，神要按照他的公义，基督真的是给保罗有公义的冠冕，有公义的奖赏给他，不光给他。要给那些凡事真的是爱主，哇，世上忠忠心心侍奉主，盼望着基督早日再来，盼望着在基督审判台前得奖赏，爱慕主显现的前，那只有是忠心侍奉主、爱主、行神眼中善的人，才会这样爱慕主的显现呀。哇，那些活在软弱当中，那些天天跌倒又妥协真理。明知道神的话语，不按神的话语而行，不行神眼中的善，不去忠心侍奉神的人， 他怎么会爱慕主的显现呢？他一学到说啊，主快来了，这样圣灵之力，他马上里面就会有惭愧啊。他觉得哎呀，我最近又跌倒了，哎呀，我这2年又没有忠心的侍奉神，又浪费了很多的光阴。这见主的时候就觉得羞羞愧愧的，啊，觉得一学这样真理啊，赶紧弃绝罪恶，觉得说，哎呀，我刚强2天，这样人怎么会爱慕主的显现？怎么会？哇，像保罗或者像使徒约翰一样，说主啊，我愿你，巴不得你快快。我只有那些竭尽全力爱主的，啊，这不是说那些人没有软弱，没有跌倒，而且他大多数的时候，他真的靠主，竭尽全力的侍奉神。所以他想着说，哇，将来基督的审判台前，主要奖赏的时候，他巴不得那天早日来到，巴不得主早早显现。因为如果你试想，如果我们跟保罗一样，美好的仗我们打了，当跑的路我们跑进了，所信的道我们守住了，你怎么会不爱慕主的显现？怎么会不盼望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领受奖赏？主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他一定有公义的冠冕，为那些爱慕他显现。忠心侍奉，行神眼中善的人，在竭尽全力这么做的人，神一定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世上，我们真的借着主的话鼓励我们自己，鼓励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你在侍奉的场合当中，你可能是感觉到比较孤独的，其实你不孤独，主就在你身边，神的话语在我们眼前。借着主的话语，我们来鼓励也激励我们自己，向保罗学习。神是公义的神，他必不会忘记我们为他所做的任何一次工，为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为他侍奉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啊，神也都在天上给我们积攒着奖赏，等到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他必有公义的冠冕，为那些。爱慕他显现，忠心侍奉，行神眼中善的事，行神眼中义的，为他们存留。这是神，因为神是公义，所以他就肯定会这么做。所以神的公义彰显在他罚恶，他赏善，还有神的公义彰显在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会把无罪的人。当成有罪的人去对待，啊，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神要灭死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啊，神像那时候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有，啊，真的是为了索多玛城嘛，祷告，弟兄姊妹，因为亚伯拉罕知道啊，这个里面住着他的侄儿罗德呀，是个信上帝的义人。亚伯拉罕被他们带倒，其中你知道圣经就特别提到有一点啊，《创世纪》18章25节，《创世纪》18章25，亚伯拉罕就特别基于神的公义，在神的面前为那城啊祈求，《创世纪》18章25节，亚伯拉罕这是亚伯拉罕祷告，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生，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然不是你所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当然，亚伯拉罕祷告的是说，神的那城里如果有50个义人，就求你饶恕其中，不要毁灭这个城，因为这50个义人的缘故，你不要毁灭这个城。亚伯拉罕这样祷告的底气在哪里？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这个城里面充满恶人，罪恶也很大但是主啊，神的这城里如果有50个义人的话，就求你不要毁灭这个城，因为这50个义人的家，他家人也在这个城。神呐、啊，你是要审判恶人，但是你不会把义人也等同于恶人那样去看待、去对待呀？要毁灭他们的家，毁灭他们的财产，毁灭他们的亲人呐、啊！神审判全地的主，你岂不行公义吗？你怎么会？ 将异人与恶人同等对待、同等看待呢？神断然不会如此做啊！所以神马上就回答亚伯拉罕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异人，50个信上帝引起诚意的人，哇，神就会为那50个异人的缘故饶恕那地方。”当然，接下来亚伯拉罕还有很多一步一步的祷告，不一一的看。就弟兄姊妹，神一个公义的一个彰显，就是神绝对不会把无罪的人，在神眼中因信称义的人，去当成那些不信上帝的罪依然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恶人、罪人去对待、去看待。神不会这么做，神不会这么做啊！尤其是我们这些信上帝。哇，神爱我们的很，神怎么会把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在神眼中的义，去当成那些不信他的那些罪依然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罪人、恶人去，把我们当成他们一样去看待、去对待，断然不，断然不。神不以无罪的为有罪，当然神也不会以有罪的人为无罪啊。诗篇73篇，咱就不翻了啊，不翻这处圣经。在诗篇73篇这个诗篇当中，这个诗人他就描述了他一开始看到这个世上那些不信上帝的罪人、恶人，哇，活着的时候啊，有健康，有家财丰富，死的时候又是平安的死，啊，一辈子活的时候，哇，也没有什么经历什么大风大浪、大患难什么的。当那个世人看到不信上帝的这些罪人、这些恶人，在神眼中，或者说在世上这么平顺的时候，他心里就想不开了，啊，因为他想起来说自己，我这个信上帝的人，今生怎么活得这么充满苦难，啊，这些不信上帝的人这么恶待我们，这么逼迫，啊，这么对待我们，我们啊，真的是。还不能行恶，行恶还上帝还管教我们等等等，觉得我们活在世上还充满苦难。神呐、啊，真的是，你看那些不信上帝的那些罪依然在他们身上的罪人、恶人，怎么活着时候，今生今世的时候还这么平顺？所以他就想不开了，他觉得说上帝啊，你怎么把有罪的人去当成无罪的因信称义的义人去对待，把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义人怎么？让我们今生的生活，像活得像一个有罪的恶人一样，那么不平安不顺利，所以他就想不开了，他想不开了，他想不开，直到他走入神的殿，啊，在聚会当中想起主的话，他心立马就开了，啊，诗篇73篇。17、1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73篇17到18节，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哇！等到他进入敬拜神的地方，神的居所，啊，一思想，哇，那些世上那些。罪依然停留在他们身上的这些恶人，这些罪，一思想他们的结局，一想说，哇，生命不光有今生，啊，还有死后呢，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瞬间就想到，是很多不信上帝的罪人、恶人，那些罪依然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恶人罪，他们有可能在今生。活得很平顺，大富大贵，身体健康，去世的方式也可能是，平平安安死。但是弟兄姊妹，生命不只有今生，还有来生，还有死后，啊，那些人的结局，他不信上帝，他的结局在阴间，在地狱，在硫磺火。很多时候，神把他们安在华地，啊，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很多时候，这些人罪恶，一次一次拒绝福音，一次一次拒绝主，神已经任凭他们，神的愤怒就显明在他们身上，就神不救他们，使他们眼瞎，使他们头昏，就像神对待有些新约圣经当中的那个以色列人一样，神使他们瞎了眼，灵眼瞎了，再也没有悔改得救的机会。今生他可能很猖狂、很富有、很健康，但他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就好像那个一个小孩在滑滑梯上，一旦开始下滑，中间基本上就停不下来了，就一下就滑下去。神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的灵眼瞎了。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他身上，结局定了。他要不悔改，结局定了，一定是阴间。一定是地狱，一定是硫磺。所以弟兄姊妹，当时世人一思想他们的结局，马上就心开了。即使看到哇，那些恶人在世上活得很健康、很富有、很猖狂，逼迫我们的还依然很平顺的时候，他再也不会想不开，再也不会对神心怀怨念了，再也不会对神心里面有怨气了，因为他想想他们的结局。哇，生命不只有今生，还有死后，还有来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因为信主，你因为忠心的侍奉主，你今生可能充满逼迫，充满患难，充满针对，有可能针对你的人，他活得很健康，他呢家道还比你丰富，还比你有钱有权有地位。他可能最终去世的方式也是，老死，平平安去世。但弟兄姊妹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再想想，可能我今天忠心侍奉主，尤其在我们中国的，可能生活充满苦，充满逼迫，充满针对，做主的事工小心翼翼，就剩隔三差五还别人还找我们麻烦。有可能你会想起这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哇，神呐，你怎么让那些？罪依然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罪人恶人，怎么在今生活的你眼中的义人那样啊？怎么让我们这些因信称义、忠心爱你的人，今生活得这么坎坷啊？神，你是不是把有罪的人当成了无罪的人去对待呀？你是不是把我们这些被你因信称义、这些在你眼中无罪的人去当做有罪的人去对待了？弟兄姊妹，没有。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神是公义的神，生命不只有今生，还有死后，还有来生。你想想他的结局，你再想想你的结局，你瞬间就想开，瞬间对神的那个怨言怨气就没有了。今生是很短暂、很短暂的日子。我们在主里面的结局是充满美好是永恒的。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人当做无罪的因信称义的义人去对待，他也不会把无罪的因信称义的义人当做有罪的人去对待。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神的公义彰显在哪里？他罚恶，他赏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大有盼望，大有喜乐，将来是注定了的，是美好的。今生那些很猖狂的恶人，他们的结局也是定。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结局就定了。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点啊，其实关于神的公义的应用还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最后，我们来看一点，神是公义的，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他为什么必须要死？为什么基督为了救我，为什么必须要？替我们做到完全顺服神， 他必须要行权义呢？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圣经上说，神是公义的，又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这些罪人，按照神的公义来讲，我们就应该干啥呢？我们就应当死，我们就应当受神的咒诅，受神的审判，受神的刑罚，受神的愤怒，我们就应当死。那耶稣基督为了要救，他不可以什么代价都不付。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耶稣基督就必须为了要救赎我们，为了要拯救我们，他就必须要替我们死，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为了救赎。为了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他就必须要为我们死，替我们死，替我们这些罪人来经受我们这些罪人该受的神的愤怒、咒诅、刑罚和审判，替我们受死。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那首先的亚当啊，真的是他没有为我们做到顺服神，他是我们的代表。没有为我们做到完全顺服，他没有为我们挣得永恒的生命。那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那就必须为我们做到完全顺服神。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仅要为我们受死，他还要为我们或者替我们做到完全顺服神，替我们做到行全神眼中的义，替我们行全神眼中。他为了救我们。我们的主就必须为我们做到完全顺服神，完全顺服神，必须替我们做到行全律法的义，因为神是公义，所以耶稣基督救我们，他不能不付代价，他必须得替我们做到完全顺服神。罗马书里面有经文啊，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翻了，说因为他一个人的意思。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了，因为耶稣基督啊，这些替信他的人做到了完全顺服神，所以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耶稣基督的义行就披戴在咱身上，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没有做到完全公义，但主替我们做到，而且他必须为我们做到。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首先的亚当没有我们做到，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就必须替我们做到这一点，而且不光要替我们做到完全顺服神，还必须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替我们死。他为了救我们，就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主耶稣救我们，他不能不付代价，他必须得先为我们做到完全顺服神，成为无罪的羔羊，行全神眼中义。他这个义才。才能算到我们头上，算到我们身上。不光要替我们行全神眼的义，还得替我们这些罪受死、受神的咒诅、刑罚、审判和愤怒。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救赎我们，就必须做到这样，替我们行全神眼中的义。替我们受死，替我们受这些罪人受神的咒诅、愤怒、刑罚、审判。所以弟兄姊妹，那说到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对主耶稣基督充满感恩啊，充满感恩的心啊！我们真的是什么代价都不用付，只要信主就够。不是因为这个代价小不需要付，而是因为主啊。给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是因为有人替我们付了代价，所以我们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只需要信主就够，只需要信他就够。我们不需要行全神眼中的义，神也知道我们在今生今世做不到，是因为有人替我们做到，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必须为我们做到？因为他要救我们。神是公义的，他就必须替我们做到，还得必须替我们死。 让我们一起为着神的话献上一个回应的祷告。阿们的天父上帝，阿们的主耶稣基督，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谢谢你借着以上这个把小时的有限的时间，带领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神啊，你是全然圣洁的神，神啊，你是全然公义的神，祝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救赎我们，他必须要为我们行全神眼中的义，他必须要为我们做到全然顺服神，这必须要为我们行出披戴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完美的义，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他也必须为我们死，替我们死，替我们承受神的咒诅、刑罚、审判和愤怒。真的谢谢主，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谢谢主，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主啊，神的能够更加的圣洁，在婚姻上圣洁，在言语上圣洁，在穿衣打扮上圣洁，在真的是彼此甚至问安上都要圣洁，谢谢赞美主，在跟异性的关系上也要圣洁，帮助我们，因为你这是你对我们的要求，你也是圣洁的神，加给我们力量，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最后可以给大家留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思考啊。我们学了神是公义的神那么神是公义的，神既然是公义的，那么基督要想救赎我们，要想使我们这些罪人得永生，他就必须做到什么呢？他就必须怎么做呢？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可以下去思考思考。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把时间交给下面的主持啊。